虽然没有出现的，但先现出来一点意思啊，表示要有那样的严重的事情出现的。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呢，有的地方呢是激进啊，病痛也很多啊，常常的有啊有战争也是事情，所以叫做野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建筑。这个建筑，这个建呢是什么？就是您的思想，您的思想啊污浊，就是不相信有善恶果报，不相信呢、啊、有阿罗汉有圣人，那就叫做建筑。烦恼什么？都是因为贪嗔痴的烦恼特别重，这个烦恼重。这个众生说的呢，就是人呢特别的恶啊，不讲究人的道德。命说命就是寿命短，并不是活到几万岁啊，那人的寿命短，渐渐的短促了，所以叫做命说。这个劫说，就像刚才那样讲啊，这个见说和众生说是叫因说。众生浊命浊是要佛说的，劫浊啊不，这个见浊和烦恼浊是要因说的，众生浊和命浊是要佛说的。这个劫浊啊，如果说是多种姿势的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就叫做劫浊。那么这个劫浊就是总说的，其他的四个多就是别说的。总别因果，这叫做无着。那这无着的世界啊，这个众生的程度太低呀、所以佛也就现出了这个病因，现事先有病，像人家求牛乳来治病，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法众生。佛本身实在是没有病。所以说行一个呢虚如无善，世尊为什么解智慧辩才为要死也？前面是佛命令罗南尊者去问为什么解是病，罗南尊者就是把以前和为什么解这一段的经过就重说一遍感觉到为什么解就是对他的这个智慧辩才呀特别的呀微妙，像这样，是故不愿意疑问你，所以我不能干嘛去问你。我要去问别人的时候，他的大辩才呀一现出来，我不能同他们对答的呀，所以不能去。如是五百大弟子，各个向佛说其本源，当作为摩诘所言，谁也不愿意疑问你。这个。现在举出来十大弟子是这样子，是十大弟子这样子，五百大弟子也是这样子，各个相国佛要命和南无东西，佛要命另外的弟子去，他们各个也都向佛说他以前的经过，以前的经验，称出文文杰所言，赞叹文文杰就是对辩才呀，是皆曰不厌弃。这个文殊经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八千比丘啊，一大比丘中八千比丘，有这么多的大比丘在这法会里面。那么现在这时候是五百位的阿罗汉，八千的比丘都是大阿罗汉，其中有五百比丘是特别道高的重的。那么佛面也他们去，他们都不去，都不去问文殊经是谁。这个文殊经所说经啊，在我本人的看法，这个十四经里面呢最难讲的就是弟子经我们佛不是加倍今天是把这个弟子经他今天讲完了。这个下面这个福德品呢，这个第一位是这个弥勒菩萨嘛，弥勒菩萨这一章，弥勒品说是四大菩萨的呀， 第一位不是就是米德公这一章也是不大，他讲还是有名的，可能也还不是有名的，第一例比较有名一点。后边的问地品呢，一下比较有名的一点。菩萨品第四，本经一共是十四品，前面的三品呢已经读过了，现在是第四品，菩萨品。 这诸见闻闻就是这身份是特别高尚的，这是一个意思。同时呢，这个弟子品、菩萨品呢，这些阿罗汉这些大菩萨不肯去问病，那文殊师利问地品呢，文殊菩萨他能够去，这可见文殊菩萨的道德，阿罗汉和一切菩萨所不能及，啊，也是等于赞叹了文殊菩萨的境界，也有这个意思。其次呢，这些阿罗汉、这些菩萨述说以往的经过，把那些文殊师利所说的佛法重述一遍呢，能够利益当时的法会大众。那么接替以后啊，就能流通到未来的世界，利益未来世界的佛教徒。所以有这些意思，所以有这么一个次第。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有行义为末劫问计。”前代阿罗汉这么多的阿罗汉不肯去，于是乎我就命令弥勒菩萨选定。就是说弥勒菩萨，在佛教里面呢，不管是南传的、北传的佛教，都是闻名的大菩萨。因为在阿含经里边呢，佛为弥勒菩萨受一个佛啊，所以南传佛教相信有弥勒菩萨的。这个弥勒菩萨，中国话翻译慈氏啊，慈悲的慈。这个天台寺大师认为这个慈啊，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他的姓呢，就是阿逸多，阿逸多。翻到这种话是不能胜，没有能胜过他。这阿逸多的姓，弥勒是他的名字。这个在在我们世界，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呢。这个时代里边的菩萨，有的是在这个世界有父母的菩萨，有的是他方世界人来的。弥勒菩萨呢，他是在这个世界，在当时印度的时候有父母的。那么他是在印度啊，他是婆罗奈国，生在婆罗奈国的地方。这个瑞愿就是在。波罗奈佛的国境里面，他的父亲呢是波罗奈佛王的属下，是个大臣啊。那么他生下来降生以后啊，他这个相貌是特别出众。那么辗转的传说啊，就佛王就听到了。武王呢，就认为这个打虎的人呢，将来可能会啊，要做武王了，可能对他不利，所以他就对他的属相说：“就听说你的儿子啊，这相貌特别的壮艳呢，请你呀、把他带到这来我看一看。”那么这个他的父亲呢，知道武王不怀好意，想要杀害他，所以他就对武王说。这是他已经到了我外国家去了，不在这里。那么咱这个福相回到家里去了，就积极地派人把他带到外国家去了。他的外国家呢，就在南京住宿，在南京住宿，他家里面他这个舅父叫婆罗门呢，叫婆罗利。这个婆罗门是特别有学问、有道德的人。那么这个他这个外甥来了，一定很欢喜。可能渐渐大了，到七岁的时候就给他读书。读书，他一天所学的胜过平常的一年所学。所以他在那里读书一年呢， 就把所有的经书都读通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舅父啊，想要显扬他的外孙的智慧啊，就想要设一个召开一个大会。那但是自己啊，这个财力不足啊，那么就派了两个小人呢，到这个他的父亲家里头来，索取财宝。但是这两个人在半路上啊，听说有佛出现世间，那么呢就想要来见佛来。但是走到半路上啊，被老虎吃掉了。那么这两个人呢，又是有跟佛有关系性呢，那么死的时候就从那天上去了。这样他的舅父啊，等着这两个小人回来，一直也没有消息啊。那么他就自己把自己的钱财啊拿出来了，做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呀、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的财宝已经用尽了。财富用尽了，就来了一个婆罗门呢，那么继续呢等他要他是每一个人在他的这个大会里面有吃饭，并且还有财宝赠送给他。那么这个最后来这个人呢，得不到财宝了啊，他心里面愤怒，就对这个婆罗门呢，对这个弥勒佛的父亲说，说你不给我，我七天以后叫你的脑袋啊做成七分。那么这个婆罗门心里面想啊，世界上是有这种恶术，这种福道啊，怎么办呢？心里面有点害怕。那么正在忧愁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两个小人，成天的这两个小人就一看这老师心里忧愁啊，就是说从天上下来，虚空对他老师说，说是老师啊，你为什么这样的忧愁？那么这老师说你是谁呢？他就把这一天的经过对他一说。那么这时候这个天就告诉他了，说那个婆罗门只是恐吓你，他没有这个本事啊能伤害你，不过是有佛出现世间的，你应该去皈依啊，应该见佛去。那么呢，他自己心里想呢，他读书很多啊，也读过这一类书，这一元的书啊，说是什么时候有佛出现世间，是应该有佛出现世间。那么好，那么他就派他的小僧里面呢，派了16个小僧，其中有一位就是弥勒菩萨，派了一个小僧去见佛去啊。叫他去看这个佛是不是有32相，另外你提出一个问题问他，说我的师父啊是身满多大年岁，也有几种相貌，你默默地问这些问题，不要说出来，心里面默想问这些问题，如果他能答不上来呀、他就是佛。于是这16个人呢，他们就从南天之国就到了这个佛见了。那么远远的见到佛的时候啊，这个弥勒菩萨就是默默地把他师父提出来的问题问佛。佛虽然没有听见声音呢，佛有神通啊，就一样一样的答回来。这个时候这16个人见佛闻佛说法，15个人呢都得到了，渐渐的都得到了阿罗汉果。唯弥勒菩萨没有，他是因为要得无上菩提，所以不得阿罗汉果。那这16位呢，得到了佛的这个法化以后啊，先大家商议说，我们的老师叫我们来探听消息，那么我们现在深知这是佛，我们应该报告了出去，我们就推举了一个人回去报告了出去。那么老师听了这个消息很欢喜啊，那么就他就跪在他的家里面呢，跪在那地下 就是恭恭敬敬地对佛说，说是我深知佛事也是有善根的，但是我年纪太大了啊，这个脚没有力量，腿没有力量，我不能继续去见佛了，希望佛大慈大悲啊，到我这来救我。他就这么一想的时候，佛就忽然间就出现他的面前了，那么为他说法，他也得到了啊圣道。那么这是这个弥勒佛的出家的因缘呢，简单说就是这样。其中有一样事情呢，可以再多说一点，就是这个有的经文上说，佛成道六年以后回到祖国去，有的说七年。那么这个时候回去的时候有弥勒佛。那么这可以知道弥勒佛的出家有必修，是在佛成道不很久的时候。那么去的时候到了迦毗罗卫国以后，其中就是这个大爱道佛的第五国，自从佛出家以后他心里想念佛，就是做了一件特别好的衣服。那么佛回到如果去以后啊，带领了很多的大比丘啊，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大爱道佛的这个衣服，就用这件衣服供养佛。供养佛，佛不受，佛不接受。佛说啊，你拿这件衣服供养大众生啊，是功德比供养佛功德大。这个。那么这时候大爱道就心里想啊，佛是啊是师父，其余的弟兄都是佛的弟子，您是这个无私啊自悟而得无上菩提，那些人都是你教导而得圣道的，什么样供养你的功德还不如你供养弟子的功德大呢？我说啊，因为你呀、啊，你对我有爱心，所以你的功德不大，你供养你的功德不大，你对这些比丘存恭敬心呢，你没有爱心的，你心清净的，你的功德大。那么他只好去拿这个衣啊，去供养这些比丘，这比丘不收，不收就走到弥勒佛的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弥勒佛就接受了。就是有这么一段事情，我们就说这么多啊。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汝心意为母的问题。”弥勒白佛言：“自身我不堪问题啊，我不能够问题。”这件事。弥勒菩萨当然是等觉菩萨，他的身份啊是很明显的，就是很高的。但是这里面说何不开你问题，那么这好像是他的功德，他的智慧见财呀，还不如弥勒菩萨，不如阿弥陀佛。那这个无惹的这些啊。这些大的一些词，这个佛和菩萨去度化众生这个事情，谁表示啊很高境界很高，谁的境界很低呀、啊？这都是一时的方便，不是真实。这样的度化众生，我不是说是弥勒佛是学的呀，而是周围的弥勒佛有关系的人，需要有这种境界，才能够得到佛的利益。所以呢，有这种境界，所以何不堪问你一问？这个，我们呢？欧阳靖姑娘，各位可能知道，他有一个弟子叫王安阳，他为什么经呢？ 他也有一个著作，他里面呢他说了几句话，他说啊，辩才莫离，故意小题道高，莫言无辩，一伤及量广。你这话也很有道理，所以说他的辩才啊啊无碍，没有人能够敌得过他。故意表示道高，不言是表示这个人的道德是高尚的。这莫言无辩，就是他大家讨论佛法的时候啊，你提出来问题的时候，他莫言无辩的不能回答什么，一三七两个，这份表示他这个的境界也是很更是广大，因为他自身这个境界，同时这样这些为文经说的这些妙法，就另一条就能。这话说的也很意思，所以提出来。所以意念何不堪厌离问记，所以惹何在底下就说明这个缘由。说意念何息，为都率天王必须眷属，说无罪转利之行。那个弥勒佛就这一波说，说我回想啊以前的事情，为这个兜率天王及其眷属，这个为兜率天王，这个欲界的一共是六天，是第三天，第一层天由下向上主，第一层天是四天王天，第二天是刀立天。第三层天呢，就是兜率。这个兜率天是中国话当的知足。中国话当的知足，就是这个天上的人呢，他们享受的五欲之乐，心里面知足，知道满足。这可见是有的天上享受五蕴之乐还不如，虽然是很殊胜的，他感觉不如，他希望更好一点。那么他这个都在这个天上的人不是知足，因为这个天上的人呢，常有一些打呼的在那个天上住，演说佛法可能有些问题啊，所以能知足。这个和一念和西为斗率天王提起眷属啊，说这个不退转地的也法门。这个提起眷属，这个眷属啊就是亲爱的，这个天王呢，他不是让他一个人，还有他的亲爱的。说不退转地的呀，修行的法门。这个。是兜率天王及眷属啊，是来到人间来见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为他说法，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弥勒菩萨来见佛的时候，最初出家见佛的时候，我为他助力，说他将来呀，在龙华树，将来在。现在是贤劫，贤劫是第九劫，第九劫现在是贤劫，贤劫过去以后是真劫，真劫的人的寿命增长到无量寿以后，又渐渐的又减下来，减到八万岁的时候，有的说是八万四千，有的地方说是八万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弥勒佛的成佛。我在龙华树下说法广度众生，那么他这一生呢出家以后他以后他也要入涅槃，他就升到兜率天去， 这一生，为释迦牟尼佛是弟子这一生，这一生死掉了以后，他升到周遍天去，在内院那里去说法度众生。那么这件事呢，周遍天王是听说了这件事的，所以他就是来到人间呢，来拜访弥勒佛的啊，来请教啊，请教他的佛法的道理。所以弥勒佛呢就为他说法，说的什么法呢？说不退转地之行。这个不退转呢，什么叫不退转？就是不失掉。你得到了这个通知，它不失掉，那就叫不退转。什么时候啊才能够有这个境界呢？是见理方是不退位。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佛教徒，大家呢就叫佛法。我们有的人呢，我们表面能看呢。事实上不管是表面还是内里头，都是精进的，也就是精进的，也就是懈怠，他不能够不退。就是有的人他的一生之中啊很精进的修行，不在以后来生呢还能不能继续的修行佛法？一定不一定，也可能再修行，也可能不修行。不修行，你看以前的境界的境界暂时不出现的。那么到什么时候他不这样子呢？就是得到了这个功德以后，又决定不变，只有向前进而不后退，是见理方知不退。就是你要见到不法之相的真理了，就是见到无伦真理了，就是出得无生法印的，就是小乘就是得出果，大乘就是要得到出地。得到无生观音，在从这里以后的时候就再不退了。他得到的功德他不退了，这个是见理方式不退。你要没有见到这个诸法毕竟空的真理的无我的这个真理就不行。这个弥勒佛为啥说这个说这个不退转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按的文呢。望门生意，望门生意，这个天上的人呢，能升到天上去也不容易，在人间也一定要做这些无条件的纯是好心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那多数是升到天上去，升到天上享受五欲，多数就是这果报尽了，就是还要死掉，从天上就掉下来，或者到地狱去，可能到恶鬼道，到畜生道之类的。现在弥勒佛说就是恐怕他们退转了啊，所以他们说个不退转的这个法门，是这个。那么这是当然呢，就是叫他们呢知道啊，诸法因缘他们都是没有决定的，要继续的精进修行。那么这是一个不退转，这个地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啊，住理不动手，能生众善。这个地呀，这是按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说的，它是很安静的，不动，但是它也能生出来万物，能发生万物。那么按照有一个不动的意思，有一个能生的。这个不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你能见到真理的时候，你能见到无我的真理的时候，你心就不动了，你心就能不动啊，所有的境界不能动摇，能生众善。你有这无我的智慧以后啊，你继续的修下这个戒定慧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就能生活中清净的功德。这个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啊，算出是可见的，他要入关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心里面寂静，身心都乱的时候， 生殖性别的一切杂异的事实都不出现的。他要出生的时候他还是有这种性别的，但是他已经有这种性别了。所以这个叫做地啊，助理不动能生众善，所以叫做地。说这个修行的法门，这只是说这个法门的名称，叫做不退转地之行。究竟怎么说的就没有说啊，是把这法门的名字说出来。是为什么的来为可言，前面这句话是一念恶心为都在天方之眷顾说不退转地之行。那么按这个文的意思是都在天方嘛，因为他因为你美国的受记做佛了，将来要送到都在天上去，所以他来给人家来拜啊，听他的教育。那么弥勒菩萨呢就给他说一个不退转地之行，这是一个因缘。是为摩诃来为可言，这说弥勒菩萨就在这个时候啊就来了，就对这个弥勒菩萨说，弥勒世尊受因者地一生当得恶斗罗三藐。文化就是照顾我们的这个名字就是你世身呢为你受地啊，为你的受地。这个受地啊，这个文上这个受字有个句首的受，有的时候没有句首。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受地呢？就是这个提手的寿呢，就是寿的语意，就是佛于之地别当来成佛之时，故名寿地。这个寿地这个地点，就是分别说明别，为他说明你将来成佛的情形，那么就那才叫寿地。这个没有提手的寿是领寿地，啊，弥勒菩萨领寿佛为他。说明将来成佛的那么那叫受益。世尊受因者地一生当得恶斗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一生的无上菩提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做一生呢？大悟的论里面是在说善行，就是弥勒菩萨现在在释迦牟尼佛这座下啊，学习佛法就是一生，这一生结束以后到天上去啊，又是一生，从天上又来到人间又是一生，那这一共是三生，那么应该是三生。那么现在没说三生，说一生，说一生那么怎么那么计算呢？这个天台智上是说呢，就是现在这一生不算。到天上的一生也不算，就是将来从天上来到人间这一生是这一生，最后的一生，这一生呢成佛了，那是成佛。那么一生呢，当得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生当得实在是记得啊，记得无上菩提了，功德要当了。这个得无上菩提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呢，有两个意思。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这个菩萨他有因地啊，出者无生法眼，渐渐的修学佛法，渐渐的进步，功德圆满，他真实的成佛了。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是他不是真实。就是为了去度化众生啊，那么在凡夫的世界啊，视线成佛，那么这个是为了度化众生啊，才有成佛的事，这不是真的。有这么两个意思。现在这里呢，当然是说他在人间呢成佛，啊，所谓八相成道，那么这就是应验。不是指弥勒菩萨法身修 但是呢，我是在这个经论上看，弥勒菩萨有的时候被释迦牟尼佛听佛的道的时候过失过失道。弥勒菩萨为释迦菩萨过失道，他经常也对我。释迦菩萨有时候为弥勒菩萨过失道。那么这些事情，那么看出来弥勒菩萨是不可思议。是世间受淫者即一生当得多罗三藐三菩提。闻用何生得得解苦？你将来那一生啊，那一生，现在在阴间，佛教这个时候阴寿是100岁左右。要是将来成佛那一生，就是照80000岁来计算，那一生就是80000岁。那么在80000岁里面呢，要到世间来说。时间是他们的过去了，那么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就80000岁要用这个3个时间来分别的话，有多少是现在，有多少是过去，有多少是未来呢？我们想一想，这个要是仔细地想呢，只有一刹那是现在，其余的都是过去和未来。80000岁这么长的寿命啊，只有一刹那是现在，其余都是过去的和未来。那么现在这个文殊师利就问他，说是你的80000岁的寿命啊，有过去的生，有现在的生，有未来的生，你用哪个生呢来斗地斗佛呢？也就是说用哪一个生来成佛啊？算是佛所受记的做佛的那一个生命，我用何生命得受记乎？这是弥勒菩萨问的。这底下呢，弥勒菩萨就来啊，来破这个，是过去也、未来也、现在也，是过去的那一生那些生受记做佛呢？是未来的生命啊受记做佛呢？是现在这一刹那啊受记做佛呢？这样问，是在底下说，是要过去生，过去生里面，你要说是你这个80000岁啊，除掉了那一刹那和未来的，剩下都是过去。过去了，过去生就是灭，已经熄灭了，就是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怎么还能受去做佛呢？他不能这么，已经没有了。要未来生，未来生未知，要说是未来的生命啊受记做佛，未来的他还没到来，还没有，没有怎么能做佛受记做佛呢？也不能受记做佛。是要现在生，现在生不入，要说是就是现在这一刹那，这一刹那还承受这个受记来做佛，也是不可以。因为什么呢？现在生不入，现在这一刹那啊，它不停在那里，它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也没有了。那么怎么能够说就说呢？那么这个这是分三次，分过去、分未来、未来、现在，说明这个受记做佛这件事不能存在、不能成立的，因为下面是无，这是按照无常的道理。念念生灭，他们他们的灭坏，这个道理，就受记做佛这个事情不能成立。在底下就引证啊，如佛所说必修，如今即是一生一道一灭。这个有的文上说那个必修那个修字啊，没有那个写缺了一划。缺一划不对，应该是不能缺。这是印度话啊，翻成了中国话我们翻个印那也翻译。如佛所说必修，如今即是一生一老一灭。这根本就是引佛所证明，就是像佛所说的，到这个必修，说你现在 祭司一生一老矣。这个这可见这个住啊，现在生不住是对的，没有这个住，只是这个生老灭，没有住可得。这个前面说是过去、未来、现在，这里引证只是说这个现在生不住，证明现在生不住，过去、未来没有引证，因为这过去已经没有了。未来还没到，这两个部分不能说一个佛，大家容易明白。现在生不住，还有两句话，现在都是有嘛，怎么说不能说一个佛呢？所以这个需要引证。说如今祭司一生一老已尽，这句话怎么讲嘛？这个从无常到这个时间的迅速，一切有为法的变化，刹那刹那的变化。我们前一刹那已经过去了，就是坏了。坏了，第二刹那就一下子就现出来。我们这个凡夫的右眼迟钝，不看见刹那。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如果正常的话，能够。